弟兄姐妹，上午平安。我知道你们在神的脚前已经等候多时，没有一分钟在神里面都不被纪念的。我们每一分钟神都纪念。阿们。大家跟我一起说，主耶稣，我等候多时了。主耶稣，谢谢你的爱，在我的身边，在我里面。你的爱厚厚地围绕着我，我感受到，我触摸到，我睁着眼睛也知道，你的爱就在我里面。阿们。OK， 我们一起祷告。尊贵荣耀圣洁的阿爸父，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新的一天。主啊，每一个气息里面，每一个空气之中，每一个房间里面，我们都感受到你浓浓的大爱。主，我们被你的爱深深的包围，我们被你的爱深深的吸引，我们被你的爱深深的包围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这一周以来带领我们，在今天当中是最后一天的特会。主耶稣，愿你那恩典沿着我们的渴慕，我们还需要得着的都让我们加倍的得到。神啊，在基督耶稣里面没有缺乏，你不可能打发我们空手而去，你有办法让我们明白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啊，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会让我们躺在青草地上，你会引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神，我们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把今天一天的光阴全然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每一个心思，每一个意念，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动作都全然交给你。你在，爱就在，你在我们心中就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相信，充满了得着，充满了拥有，因为你是赐诸般恩典的神。耶稣，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除去一切黑暗的势力，除去所有一切的搅扰，所有一些思想上负担上的搅扰，通通的出去，宝血遮盖在我们的中间，十架挡在我们的中间。耶稣，你永远得胜，最后的一天我们靠着你得胜，那分散的灵全部的出去。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阿们，阿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跟大家旁边人一起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阿们。再说一次，并不是单单讲出来背下来，你对他祝福，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必不致缺乏。
阿们。你的牧者，你必不致缺乏。
你的祝福怎样的给他，他就因着相信就得到这样的祝福。阿们。所以圣经的话，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阿们。好，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使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
耶和华是我牧者，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使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虽过死荫幽谷，也并不怕遭 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是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那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
你拥有高我的头，
拥有高我的头，使我不被满意。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在我敌人面前，
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
你拥有高我的头，
拥有高我的头，
使我不被满意，
满意。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在我敌人面前，
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不被满意。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我要住在你殿中，
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
各位，或许有的人说我今天一上午下午就回家，而且我昨天晚上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然后听到很多的问题需要在上午解答。但是我总相信有一句话，我们不明白的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也很多，但是不能因着我们不明白还不懂得，我们就缺少那份相信的心。即使我还不明白，即使我还不懂得，但是我就单单相信神，他总是我的满足。阿们阿们。当我相信，当我不断地追求神，到了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神一定会让我明白。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这首诗歌，愿在你我的心中成为我们的需要和满足。他是我的牧者，我就不缺乏，无论是知识上、智慧上、灵里上、肉体上，我都不会缺乏。
阿们。
我坚信依靠他，我坚信相信他，他永远是我的满足。阿们。让我们欢快地来到神面前，他是我的满足，他灵里是我的满足，肉体也是。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是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一路。我虽所思引诱苦，也并不怕遭害。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
哈利路亚。
写的随便，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并不怕遭害。
在我敌人面前，
在我敌人面 的头，
拥有高我的头，是我不被满意。一生一世又很黑，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我要住在你殿中，
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哈利路亚。虽然昨天晚上我睡得很晚，在零点以后将近一点钟，家乡有一个姐妹打来电话，她很痛苦，因着家庭的问题，然后她在外边一个宾馆在住。然后她当我看到一个信息的时候，她是下午两点钟发给我，我一直没有看到，我就想那个时候她会在哪里，她自己一个人会在哪里，我很担心。然后就打电话过去，我们聊了有30分钟，我就告诉他，你现在不要着急，不要急躁。我说这几天我学到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说坐下来，把你的位置调整到最好的态度，坐下来，不用跪，你不用讲话，用你意念对神说，耶稣爱我，耶稣我爱你，我现在特别需要你，我渴慕你，我不能没有你，我离不开你。我说你不用讲，用你的意念在说，慢慢你会或许会睡着，把那一个不安静的心放下。他听的时候他又一直在流泪，他得到了帮助。哈利路亚，阿们。我觉得很美，我得到恩典，我也让我所有的弟兄姐妹也得到恩典。耶和华永远不让我们缺乏，我相信他会靠着主得胜。我把这个方法交给他，他就会用。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吃缺乏。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拍手，感谢我们这位永远爱我们的耶和华上帝。阿们。他永远走引导我们走正路。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吃缺乏，是我躺卧青草里，在安歇的水边，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并不怕遭害。
在我敌人面前，
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我的头，是我不被满意。一生一世有安慰，有慈爱跟随。
你拥有高我的头，
你拥有高我的头，是我不被满意。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在我的人面前，
在我的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是我不被满意。 慈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殿中，
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呀，嘿嘿哟，嘿嘿哟，嘿嘿哟，愿慈爱跟同在，你的掌和你的爱，时时都安慰我。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高唱嘿嘿哟，
嘿嘿哟，嘿嘿哟，祝你与我同在。
哈利路亚，
你的掌和你的爱，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要慈爱跟随我。直到永永远远，
在我的人面前，
在我的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
你拥有高我的头，
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不被满意。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在我的人面前，
在我的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不被满意。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直到永永远远，
我要住在你殿中，
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哈利路亚，尊贵荣耀的天父，你何等美丽，你何等美丽。主，我们在你的脚前深深的知道，神啊，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将我们领到青草地上，你将我们领到可安歇的水边，你使我们会住在你里面一生一世。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就是因为你的名，就是因为你的爱。神啊，你是何等美好，你是何等美好，你是何等美好。主，我们要在你的殿中向你感谢。神啊，你真美好，神啊，你真美好。大家跟我一起说，神真美好。再一次来对我们的天父说，天神啊，你真美好。再一次来对我们的天父说，神啊，你真美好。阿们。让我们一起来抬头，让我们把头抬起来，让我们来打开属灵的眼睛，看到神真美好。阿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神你真美好。
神真美好，神真美好，
真美好，
神真美好，神真美好，
真美好，
山真美好，山真美好，山真美好，他对我真好，
他看顾我，顺服他，
我顺服他，我顺服他，我顺服他，每一日顺服
他，真爱我。我们举起我们的手，
他真爱我，
他真爱我，
他真爱我，他真是爱我，
他真爱我，
他真。
手放在胸前，
他真爱我，
他真爱我们，
他真爱我，他真是爱我，
他真爱我，
他真爱我，
他真的爱我们。
Yeah.
一起来祷告，我们每一个人来一起祷告。神何等美好，他真爱我，他看顾我们，在光明的时候，在黑暗的时候，他都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哦，耶稣，你真美好，神啊，你真美好，每一日你的看顾真的美好，每一次你听我们的祷告真的很美好，每一次的开启，每一次的引导，每一次的帮助，每一次的带领，每一次的医治，真美好。哦，耶稣，哦，耶稣，我爱你，你真美好，唯有你是神，唯有你是爱，唯有你是安慰，唯有你是拯救，唯有你是盼望，唯有你是生命的源头。神啊，你真美好。哦，主啊，你赐下医治，你赐下安慰，唯有在你里面尽都是爱。哦，哈利路亚，我的主，我深深地感受到你那份浓浓的爱，我深深地感受到你那从远而至近的安慰。唯有你是神啊，唯有你是主，唯有你是神，唯有你是主。人不知道的，人不理解的，你都理解，人不知道的，你都知道。天父，你真美好，因着你的爱，我们就欢喜快乐，因着你的爱，我们就不再受伤害，因着你的爱，我们心就觉得甘甜，因着你的爱，我们里面就有那生发的力量。神啊，你真美好，你能让我们的灵来敬拜你，你能让我们的心称谢你。神啊，真美好。哦，神啊，你真美好。哦，神啊，你真的很美好。神真美好，神真美好，神真美好，他对我真好。神啊，你真美好，
山真美好，山真美好，山真美好，山真美好，真好。
山啊，你真美好，
山真美好。
们把你的爱深深地接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把你对我们那个好深深地放在我们心灵的底处，心灵的深处。主，当每一次我们看见你那个真好和真爱，我们就会欢乐，我们就能得胜，我们就会刚强，我们就能得安慰，我们就得医治，我们就有盼望，因为你那份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把所有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如此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我们每一次来聚会都是享受神，我们对于聚会的那个领会，什么是聚会？聚会就是来到神的同在里。每一次聚会我们都要记得耶稣他所说的，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马太福音18章20节，每一次都要记住，他在我们中间，你要知道他是来满足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而且他会照着我们不同的需要来满足个人，因为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他就是生命的活水。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们对于吃喝我们都能够领会，如果我们不吃不喝，长久下去我们就不能活。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吃它喝它，它是用人所能够懂的话，可是他说出来人还是不懂，还是误会。可是他就说，我跟你们说的话是灵，是生命，我讲的不是物质的，不是字句的。当时很多人听了这些话，哎呀，就说这话甚难呐，谁能够懂呢？所以圣经记载说，从此门徒中有好些就离开他了。哎呀，太可惜，太可惜。他们也许不耐烦，没有那个耐心啊，去了解，去认识他。今天我们对主耶稣我们就是需要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了解。我们对于人也是这样，我们很容易轻易的马上就下一个断言，马上就下一个评论，这个人这样，这个人那样。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凭外貌断定是非，不要凭，要了解一个人。那我们每次来聚会如果我们是在圣灵里面，我们就能够懂得来吃它喝它，就是享受它的意思。每一次聚会都是享受，即使我们来查经的话都应该是享受，因为神不但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来苏醒我们，来提升我们，他也用他的话来喂养我们，来造就我们。所以我们对聚会的那个心态要稍微这样转一转，不要把聚会当作是一件事来做，或者当作一个工作来做，我们是来享受。服侍的人是享受， 被服侍的人当然也是要享受，而我们所享受的就是耶稣他自己。今天的耶稣已经复活了，今天的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亮光，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智慧，他是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的满足。昨天有一些姐妹弟兄姐妹他们要离开了，就临时要我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就送他们一节经文，这也是临时感动的。那个经文呢是在何西阿书第二章那里，也许我们可以看一看，大概是十一节吧，和那个旧约哈，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节，好像是十九节，这是神借着先知哈何西阿所说的话。昨天我就有这么一段，因为昨天大概呢有十来位，大概有一对是夫妻，其他都是姐妹。说哈，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你要知道神呢，他用这样的字眼呢，就是说出他对我们的爱和我们的亲切。我必聘你永远为妻。他用什么聘我们呢？他是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这些都是神的属性，都是耶稣基督的美德。他聘我们永远归他为妻，就是他要把他和他的属性和他的所有都给我们。他不是用物质、用金银、什么首饰来聘我们，他乃是以他自己的生命、以他自己的美德，他来聘我们为他的妻，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你就必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一切，是负你们一切责任的。这个夫丈夫，丈夫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他负这个家的责任。妻子是料理家务啊，教养儿女，可是丈夫呢，他负整个这个家的责任，经济的、属灵的、教育的、品德的培养，这个丈夫啊，他是要负这一切的责任。换句话说，他要来供应，他要供应这个家所需要的。当神说他聘我们归他永远为妻，那就是说他要永远负我们的责任，他要永远呢让我们来享受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供应我们。物质的当然物质的当然都不在话下。主耶稣说，你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这些物质上的必加给你们，因为在神看这是太小的事。他如果能够养活天上的飞鸟，还有野地里的草和花，是谁让他们长出来的？当然是神，神装饰他们，是神让这些飞鸟这样活着。所以主说，你们不比这些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的生命，因为你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的天父那么的爱我们，那么的爱我们。一个男子如果爱一个女子，爱到一个地方把她娶回来，你想这是什么爱？所以昨天我就把这个经文就送给他们，我说你们回去啊，就带着这句话回去，带着主的同在回去，带着你们在这一次特会中所得着的回去。昨天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王牧师在场，每一个人哭得好伤心， 哭得好厉害，美国人哭，那个弟兄站在旁边人可能是他的妻子，他们两夫妻哭得好厉害。灵一直浇灌，圣灵一样一直浇灌，圣灵在安慰他们，圣灵在满足他们的心，圣灵就是把耶稣带来，就充满他们，让他们知道神是多么的爱他们，爱到一个地步要聘他们，永远归他自己为妻。你会不会？当然我们在人的观念里面呢，我们很难想象说怎么耶和华神说要我们，要我们做他的妻子，他要做我们的丈夫，我们很难想象，是不是？你再看十六节，耶和华说，注意哈，是神在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士。医士那个小字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我夫，我的丈夫的意思。医士，医士，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是医士。那你必称我，就是说到那一天你才知道哈，你的好处不在我以外，我是供应你一切的，我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我能够满足你一切所需要的。到那日你就称我，你就知道我是你的丈夫。哦，我们每一次来聚会都应该是享受，都应该是吃它喝它，这样我们的灵命才能够长进。每一次来我们都是享受，要吃它要喝它，我们要真的多多的吃它喝它。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它里面就有我的生命，不吃我肉喝我血就没有生命。我们这些日子在这里真的应该要是就是吃喝，这个他的血是可喝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救恩是可以给我们享受的，我们可以取用的。哦，他的宝血，哦，他的爱，哦，他为我们舍身流血，哦，他的血，血是他的牺牲，他的生命，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肉也是，当然只是他自己他的生命说的。我们要会吃，要会喝。不一定都会的，不一定都会的，不一定每一个人呢，你请他赴筵席哈，山珍海味啊，他不一定都会欣赏的，都会享受的。有的人呢，就是会吃，也懂得吃。我们要有那个属灵的胃口，也要懂得怎么样来吃来喝。这样我们的灵命啊，才不断的可以得到喂养，得到喂养。昨天晚上我在这里哈听，我坐在后面稍微听一些见证哈，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是少数的，他们的眼目哈还是不够注意耶稣。还没有抓住耶稣，好像没有那个中心，还没有抓住那个中心。这是我昨天一个很感受，我也很坦白的说，从弟兄姐妹的分享交通的里面呢、那个中心不够啊，那个中心不够突出，就是说我们的焦点不够。我昨天讲过哈。耶稣是衡量一切的标准，错和对，就是要用耶稣来衡量。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讲道，我们的敬拜，是不是让人感觉到耶稣在那里？耶稣是可爱的，耶稣是忠心，耶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耶稣是我们所高举的羔羊，神的羔羊。 一切应该以这个，应该以这个为标准，一切以耶稣基督来衡量为标准。哎，早上我有一点时间，跟王牧师，稍微谈了一下，这昨天晚上的哈一些问题，弟兄姐妹所提的一些问题，我想我试试看，我概括的哈，概括的来，来回答。那你注意，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我讲的那一部分，希望能够解答你的问题啊。那个我也不知道，不能说我都知道了，所有的问题我都能解答。我想连保罗都说啊，我们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啊。我来试试看，我来试试看啊。那个也我照着我所想到的我来哈，或者我先从方言说起吧。这个在我没有哈提到这个问题之前，我先介绍刚出来的一本书，这本书是爱修园啊，陈中辉牧师是他他编写的。我所谓编写，就是他也收集了一些其他的牧师所写的，包括我在内。他这本书里面呢，他收集了三篇关于我写的东西哈，神带领我写的。他自己那个写了两篇，那么另外呢，他对于这个灵魂的问题哈，他有很多的解答。这本书刚出来，但是也很大也很厚，是台湾天恩出版社出的，我想恐怕在国内还不容易买到哈。也许杨牧师下个月去美国的时候，也许可以一定会看到的哈。那本书的名字叫《灵恩的再思》，它就是回顾啊这20年来爱修园在各地华人教会当中推动这个灵恩的运动、圣灵更新的运动的一个总的检讨，就是回顾，所以它叫再思这样。灵恩给华人教会所带来的好处，正面的、负面的，这里面都有，还有各种问题。甚至于他有一个问题也都解答了，就是有的人问，有时候我们的问题也很怪哈，就是说为什么圣灵充满了会倒地？这个倒地到底是应该是往前倒呢，还是往后倒？哪一个倒才会对？就是有时候人的问的问题也是很怪哈。它里面都有解答 ,OK, 我就先提一提这本书，你们注意以后啊，如果能够拿到也很好啊。我因为他没有出版以前，陈牧师他特地要我帮他看一看这样。那个原稿我从头到尾我都看过这样。那我觉得整个的印象呢，就是说蛮平衡的，关于这个灵恩的啊，各方面啊，好像他有里面有一段是灵恩面面观，就是他就是比较笼统的，各方面都有讲到问题的解答，然后讲到恩赐啊，那么也讲到生命这样取用我的有两篇，一篇就是内在生命的培养，也是这个比较注重生命的，还有个就是圣灵充满的意义，到底什么是圣灵充满啊？另外一篇呢是我写的哈，我也在爱修园20周年的特会上我也讲过，就是灵恩的正负两面，从这里面呢，我们 学了什么，学到了什么，这一个。那因为我不是爱修缘的人啊，所以我比较客观一点啊，有时候我就可以讲的稍微直一点。嗯，这本书啊，很值得你们以后能够拿到啊。那关于方言，嗯，我们所知道的啊，只是在圣经里所记载的。要知道啊，不管什么问题啊，我们所信的，要知道啊，唯一的根据就是圣经。你要简单到这样一个地步啊，不是这个人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某某牧师怎么说。你信的不是某某牧师，你要知道，你信的不是这个人，不是那个人，你信的是神的话，是圣经。那么很多问题，如果我们要是回到圣经里面的话，都会有答案的，都会有答案。至少我们能够找出那个原则来，或者方向，大体我们都可以找到啊。那么关于方言，圣经没有说什么是真的方言，什么是假的方言。我们会分析，我们也真的，那么我们不能够以任何人的标做标准说，这个人讲才是真的方言，那个人讲的就是假的方言。对呀，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圣灵在人身上所做的功啊，都是内在，因为圣灵是看不见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把会师圣灵来的人不能接受，是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看见，总是有一部分人是认识的。我相信在座的哈，多数的人大概都没有问题，也许还是少数的，尤其是初次来参加这样聚会的哈。嗯，那关于这个方言哈，圣经里面是这么提。在五旬节那一天，他们第一次说方言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开始哈，这个使徒行传二章四节那里记载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是需要参考原文，或者你如果不知道原文希腊文或者是希伯来文呢，至少你可以看英文啊。那个啊，我跟这边那个一位同工啊，他借给我一本的原文编号圣经。那他只有新月的啊，我家里有啊。这个圣经编的人是我们以前认识的，在一起在一个教会里面的啊。他会告诉你这一个字，然后给你个号码，你就去根据这个号码去查那个啊字典，查这个中文跟希腊文的字典，他就告诉你那个希腊文原文是什么意思。这会帮我会让我对原文呢比较更清楚一点。他那里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你要去读原文或者是英文的话啊，他是这么说的，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是圣灵使他们说出别的舌音来。别的就是说让你的舌头啊发出别的声音来。他能够这样发出来，是圣灵让他们能够发出来的。但是要知道，那个说这个声音能够出来，是需要你开口声音才能够出来。如果你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圣灵感动你，那个声音还是出不来。OK， 那么第二，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如果你要是记下来可以哈，16章16节那里说，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接下去17节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下面就说哈，奉我的名赶鬼，手按病人，病就得到医治，说新方言。那里他不是说别国的舌音，而这里说新的舌音 ,new tongues, 新的舌音。要注意那里特别那个字信，你要信。你不信的话，你不会接受任何方言的，任何那个从你舌头发出来的声音，你都不会相信。那个关键呢，在于你信不信。主耶稣说，如果你信，你就能够说出新方言来。所以你要问的不是说我说的方言对不对啊，那是你要问说你信不信你说的是方言。如果信，这就是方言。什么是方言？是别的舌音，是新的舌音，是你过去从来没有说过的那个舌头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就是方言。那么当然有的人就抓住那个使徒行传呢第二章哈，那里就抓住那一节圣经，就这个方言是听得懂的，一定要听得懂的才是方言，听不懂的方言我们不能够接受的。那一天在五旬节那一天是圣灵让他们发出的这种舌音，这个舌音啊，对他们来说是新的，从来没有说过的。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但是圣灵在他超然的一种运作当中啊，就使他们发出来的声音呢，就成为当时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那个时候世界当然很小啊，15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些语言，而那些人就觉得很稀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所以圣经就记载，这是怎么回事？不明白的人呢，就讽刺，就说这些人就是喝醉了酒了，心酒灌满了，因为他们不懂，他们说这个话就是无知啊，就是不知道这是神的一个极大的作为，这是神的一个划时代的作为。这个从这时候开始，那个新约时代来了。主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就说过，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真理，在真理里面，在灵里面来拜他。已经主耶稣宣告了这一个新的时代要来临。什么时候来临？在五旬节那一天来临。从五旬节开始到现在是一个新约的时代。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服侍啊，都是在圣灵里面的，是新约的时代。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承担这个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不是凭着字句，不是凭着知识，乃是凭着经意，经意翻出来就是圣灵。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的，唯有圣灵是叫人活的。主耶稣也说，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的乃是灵，叫我们活的乃是灵，叫圣经变成活的，神的话是圣灵，是圣灵能够这样做。我们如果没有在圣灵里面，没有圣灵的启示，没有圣灵的启发，我们的圣经是读来读去都是在字句里面。要圣经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就必须在圣灵里面。 所以主说，我给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句句都是带着能力的。所以简单说来，方言，那一天五旬节说的方言，神为了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个新的时代来了，尤其是那些犹太人，因为那天在耶路撒冷哈，圣经记载说从世界各地来的虔诚的犹太人，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方言。圣经里面所说的方言不是我们地上所领会的福建省，单单一个省呢，有多少种方言呢？可能有一两百种方言，有的人研究过，那个是地方语言，那个对说的人来说还是旧的舌音，他们习惯所说的方言，那是你从来没有说过的一种新的声音，你怎么能够发出来呢？这是圣灵的工作。就好像人怎么重生得救呢？这是圣灵的工作。那如果我们再读再查考圣经呢，再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四章应该看一看也好啊。我有时候我那么提一提啊，可是我们不一定都是这样的那么很熟悉的啊。十四章这章哈，关于那个方言的教导啊，可以说是最多的是在这一章。方言是什么？方言的功用，还有方言的运用，怎么在聚会中，还有在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中，怎么来用方言？这一章呢讲的最多哈。第二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注意吗？你说方言的对象不是对人说，那是对神说。你对神说的时候，如果你不相信，那你就不要说。人若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你不信神，为什么要跟他说？如果你不信，为什么要祷告？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无论求什么都要相信，都要相信。他说不是对人说，是对神说。注意下面哈，因为没有人能够听得出来。那么那些坚持说方言必须是听得懂的啊，那些他们也许只是以《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为根据，就抓住那一节经文。可是那一节经文的解释哈，必须要说出来，就是那些说的人还是不懂，他怎么说的呢？是圣灵让他们说的。那么到这里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方言呢是人听不出来的，人听不懂的。那么在这章里面呢，保罗就提到说，如果要是在聚会中要说方言的话啊，说方言的话，你必须有人翻出来。如果没有人翻出来，他说你就不要说，你就自己对神说好了。因为你如果没有人翻，毫无意义。所以保罗就说，没有一个声音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在十四章里面哈，或者我们再看一点啊，听不出来到底他在说什么呢？你说的人也听不出来，到底是在说什么呢？然而哈，他在心灵里确实讲说各样的奥秘。谁能懂得他在心里面讲是这些奥秘，各样的奥秘，我们都不懂。所以很多人他在方言这方面呢，他不能接受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不能够通过他的理性，他就说 我怎么能够说一种我不懂的话，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再加上哈，那个撒旦的欺骗呢，他会让你知道说你说的不是真方言，你说的是邪灵的话，那你更不敢说了。所以那个关键就在于哈，你信不信。主耶稣说信的人要说新方言。还有人呢，有一次问我说耶稣有没有说方言？那我的回答就是说，圣经没有记载耶稣有没有说方言。圣经没有记载的，我们不能够乱猜。但是圣经确实记载说，耶稣他事先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信，我们就会说新方言。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说方言？我相信哈，父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他也在父神的灵里面。他的祷告，他的祷告的生活，他私下的祷告，有没有说？甚至没有记载。我想我最好不要把我个人的意见告诉你啊。那我们必须相信，在他的心灵里面呢，说各样的奥秘，我们不懂。那么请问神懂不懂？神是启示奥秘的神，人所不明白的奥秘啊，只有神借着他的灵向我们启示。而且圣经说哈，神呢，除了向他的仆人哈启示奥秘之外，他不做别的事。那再读下去的话呢，他就告诉我们那个方言的功用。为什么神把方言赐给我们？第四节，说方言的罪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所以这个方言的功用，神把这个方言的功用给我们呢，是为了叫我们造就我们自己的灵性的。你如果信了，你也这样常说了，你应该相信圣经所说的，这是造就你的，对你的灵性啊是有造就的。我也可以告诉你，很多年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常常用方言祷告，每天早上起来我都用方言祷告，有时候半个小时之多，有时候就是很自然的，随时就说出来，就好像我们呼吸讲话一样的，要说就说了这样。第一次我们能够说，这是圣灵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能够说出来。以后你可以随时的说，那你有感动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说啊，不要等到说哦，我要圣灵感动我才说。你不要那么属灵，圣经说得很清楚，保罗他说哈，我要用方言祷告，我也要用悟性祷告。而且保罗他说，他对哥林多的教会他说，我说方言呢，比你们众人还多。哥林多的教会很多人都喜欢说方言，在聚会里面说，有时候有点乱了，没有次序了，到一个地步也不造就人。保罗的教导就是说，你们不论是说方言、说预言或者做别的事，凡事都要造就人。你们聚会凡事都要造就人，凡在聚会中不造就人的，我们都要避免。不要说是方言，就是我们普通的话，我们悟性的话，说那些对人毫无帮助、毫无造就的，不要在聚会中说，那浪费别人的时间。我们特别在聚会中要讲话啊，我们要学习在聚会中做见证哈。你要记住，你的话哈要经济。我们都知道 有些废话，废话就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不要说的，你就开门见山的，你就说圣灵充满了我，我遇见主了。你不需要再描述那些细节方面，把那个最重要的这样说出来。那么细节可以在私下你跟别人谈话的时候这样说，因为在聚会里面呢，你占了很别人的时间，那么多人哦，你那个这也是我们需要有智慧的，需要学习的。这样还有我们做见证，你们以后要做见证分享的时候要记得哈，记得这句话，这是一个我认识的老牧师他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哈。他说一个好的见证哈，不需要长，他说一个不好的见证啊，不应该长，记得。那有时候如果你不敢确定到底这个见证啊是不是很值得做哈，如果你不能确定，你可以找牧师，可以谈一谈，事先谈一谈，你可以告诉他呀，这个会有帮助的。嗯，方言的功用是造就我们自己，神为了让我们自己的灵性得到造就，他把这个方言的恩赐给了我们。那在14章里面啊，我们没有时间花太多时间这样去来回答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要仔细读的话啊，你很清楚的会看到哈，方言有两种，一种是用来祷告的，一种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就是在聚会当中，一个人受感说方言，神有一个信息，有一个 message 信息啊，要给会众。那么，然后必须要有，或者是他自己，或者是有那个翻方言恩赐的人，他就受感，同时受感，他就翻。他的翻不是因为他听得懂这个方言，乃是神给他在灵里面有清楚的话，同样的感动，让他用悟性的话，大家能够懂的话，这样说出来，这个就是翻方言。这个翻方言跟这个英文翻中文，中文翻英文，这个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就说，因为他注重的是教会也得造就，他说你们说方言的话必须要求能翻出来，如果没有翻出来就不要说，你就在私下说，你自己对神说就好了。那保罗就是这样，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更多，但是他说在教会中我宁可用悟性说五句造就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可以保罗并没有说要禁止说方言，可是今天有一些教会，蛮多的教会禁止不要说方言。保罗明明是说你读到14章后来的时候，他说不要禁止说方言。因为如果你禁止说方言呢，你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好，那昨天晚上我也听到哈，后来王牧师也说哈，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到她的教会里面呢，她就像圣灵这样开放啊，那么弟兄姐妹这样追求啊，有的就得到方言，有的是翻方言，有的疫病赶鬼啊，那么她自己没有，所以她就禁止他们，你们就不要这样。我告诉你，不管在任何一个教会里哈，你如果这样禁止，你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或者说你就是扑灭圣灵的火。你不要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处理哈，因为可能神没有把你带到这个地步，神不是把所有的恩赐都给一个人的，对不对？他已经把一个讲道的恩赐给了你，你要感谢，你要赞美。那么神还有别的恩赐 而且圣经里面十二章很清楚哈，是他随己意，是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啊，分给个人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个人的。你不但不要禁止，你要感谢，你要赞美。神把这些恩赐给你的教会，是好让你的教会能够兴旺起来。那怎么办？你没有这个恩赐怎么办？那你就要谦卑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该怎么办？除非你不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你看到了确实是圣灵的工作，你也向圣灵开放了、那来了，神照着你的心愿所要的所求的他都给你们了，那你是不是要感恩？那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第一要做的就是你要先到主面前去谦卑下来，主，我该怎么办？我要感谢你，你实在是让我们的教会得到复兴。主会告诉你该怎么办。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说不定主也给你再把其他的恩赐加给你，也有可能。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哈，圣灵的恩赐是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啊，是分给个人的，不是给你一个人，不管你是使徒是先知也好，他不是给一个人的。那另外呢，我就建议说，你可以找那个你所尊重的属灵的长者，他们在这方面有经历的，你可以去向他们讨教。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来到神面前这样子等候求问，不要急，你相信，你相信就是教会是神的教会，不是你的教会。我们做牧师的人，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心态，教会不是我们的，是神的，我们不过是他的仆人，我们不过是他所使用的仆人当中的一个而已。保罗说哈，我们呢，凡事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些需要神给我们有智慧，知道吗？要欢喜，要感谢，要赞美。当圣灵的恩赐在你的教会当中显明的时候，这是一个可喜的事。只是呢，你需要学习怎么来接受，怎么来处理。那么你除了你祷告以外，你要好好去查考圣经。保罗关于那个圣灵的恩赐，有哪些恩赐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些恩赐如何来运用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么有了恩赐又要运用的时候呢，要记得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要有爱，就是要在爱里面来运用。他为什么讲到这个恩赐的时候，这个中间插进来这个十三章这个爱篇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恩赐是要在爱里面来运用，才能够造就教会。因为神把恩赐给教会呢，是为着叫教会的造就，而叫人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些神迹奇事呢，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是记号，就是记号 signs。这个我们开车，我们开车都要有路标，是不是？在那个公路上也好，或者在，我发现最近那个上海市区的那个路标很清楚。他们说也就是这一两年才，他就告诉你什么路东西还有那个号码，他都列出来。这个在美国没有，这是非常进步的一个地方。你知道那个路标，你就知道往哪儿去。每一个神迹其实都是把我们引到耶稣跟前。可是我们 多么容易，我们只看到神迹奇事，我们好奇嘛，好，就看，却没有看到耶稣。而这个神迹奇事，它是一个路标，而是把我们引到耶稣跟前的。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够离开这个中心。圣灵来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灵按着随着旨意啊，将这个恩赐赐给他的教会，也是为着耶稣做见证的，都是把我们引到耶稣的跟前，连圣经都是把我们引到耶稣的跟前。那个有一个很属灵的姐妹可能国内不太知道，她叫罗宾森师母啊，她可以说是现代的盖恩夫人啊。她讲过这样一句话，她说圣经都是把我们引到耶稣跟前的路径或者小径，每一件事都是叫我们来到耶稣。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灵是这样，大概是 我如果说的不对也好，王牧师你改正我一下，就是说我们要达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啊，是不是必须要被圣灵充满？是不是？
还有内在生活。
还有内在生活。那我们的答案或者我这样说我们需要认识圣灵是什么，是谁。圣灵就是生命之灵。圣灵就是具体的说来就是神的生命，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就是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保罗说赐生命之灵，英文的翻译就是生命之灵， Spirit of Life， 它是所以就能力，是因为生命是有能力的，活的才有能力，死的就没有能力。圣灵是教会的灵魂，也是教会的生命和能力。所以被圣灵充满，我们对于圣灵充满就是有时我那天说我们把它真的贬得很低而且那个意义真是弄得很浅很窄。那个圣灵充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耶稣带来，耶稣就是生命之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么他怎样成为我们的生命呢？是在圣灵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而他这个生命呢是丰盛的生命，我们得到的时候是幼小的。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被圣灵充满，并且呢也过这个内在生活，要注意那个内在生活。我第一天或者第二天我讲到神建造教会的那个方法，是吧，用他的话，用他的灵，还有借着环境，那这些都跟我们达到那个丰盛的生命都有直接关系的。我们说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神自己充满，他就是生命，他是真理，他是道路。那么我们如果常常的充满，更多的充满，当然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多，但是还不够，必须还要加上神的道，神的道这个至圣的真道，我们还在上面要得造就。那么再加上环境中的磨练，那就是神给我们的对付，给我们的熬炼。在这个熬炼呢，对付还破碎拆毁的里面呢，就是这样，它在环境中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了，然后呢它就把我们好像怎么呢，好像你炼钢你要造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你必须要放在火炉里面呢，要这样去烧，是不是，然后你或者有一个模子这些神在属灵方面的建造也是这样的，他必须要熬炼我们。所以圣经说到基督徒受苦， 跟一般人所领会的受苦是不一样的。大卫说，受苦是我有益处的。这些使徒们的劝勉说，你们呢、遇到百般试炼的时候啊，他说你们要大以为喜乐，因为你们的信心呢经过试炼以后呢就比金子更宝贵，然后那个生命的果实呢就结出来。所以很难用很简单一句话，我达到丰盛的生命是不是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是不是要过内在生活啊？其实这些都是有连带关系的。那你要了解圣灵充满是什么，可是一般人对圣灵充满就是说方言、医病和赶鬼。我说把这个圣灵充满就是太贬低了，他那个意义，我刚才提到那个林恩的在世这个书里面呢，陈武士取用的另外一篇文章就是讲到圣灵充满的意义。他看了以后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他说我觉得每一句话都好，我可以不可以转载，我说当然可以，因为我们十几年的老朋友，当然可以，我们愿意多人都明白什么是灵恩，什么是圣灵充满。一般人对灵恩、对圣灵充满有很多的误解，有的是就是有了成见，而且很深的成见。很多人对圣灵、对这个方言有成见，这些都是神给教会的恩赐，都是为着教会的好处。我这样讲是因为我得到了这个好处，我经历了这个好处，我也从圣经里面查考了，确实是神给我们的真的各样的恩赐，为的是叫我们得到造就。那今天为什么有的教会就是那么没有生命、没有活力，没有主的同在，聚会的时候那个道讲出来的时候没有能力，好像空空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是一些字句、一些知识，没有那个扎实的生命啊在其中。这个道是生命之道，你要在生命当中经历过了，然后你讲出来，那就对了。没有一个人的经历啊，他说的时候是不叫我们得帮助的，不管是正面的、是反面的，都是叫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要求神真的兴起更多他所拣选、他所高抹的先知、使徒、传福音教师、牧师来，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属灵的职分。是的，你要达到丰盛的生命啊，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而圣灵充满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达到丰盛的生命。那圣灵充满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进内在生活，就是与神有一个连结，与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如果你要是想多知道一点呢，那个合订本里面呢，就是第二本，就是基督徒的内在生活。那里面就是我是从开始讲，然后最后就是更丰盛的生命。这个内在生活会把我们带进了更丰盛的生命。但是这个过程细节很多，那真的要常年的要这样教导。还有什么问题我没有答的吗？我们活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我们什么都想快。自从微波炉出来以后，我们什么都想用微波式的来成功。有时候我们进不去神在考验我们的耐心。 或者说神正在齁、哦、真是正在培养我们的忍耐。圣经里面关于忍耐有很多的教导。雅各书第一章那里讲到说，如果我们，他说这个忍耐齁、哦、也当成功。忍耐齁、哦、不是一时的忍耐，要忍耐到底成功了。那个效果得到了。雅各就用那个约伯做例子，你看约伯多么需要忍耐，到最后那个神加倍的祝福他。所以你不要因为在这里两次，你才操练了两次，你就觉得就是进不去，好像你这句话就是你永远就进不去的一样。我告诉你会的，会，你只有两次，不要着急。哦、那师母哈、啊、跟我提到，他说嗯，有一位弟兄他操练安静等候说三个月都没有进入，后来进入了。那现在我请这位弟兄来做见证，我想他的见证会帮助强强。好，感谢主，给他一个麦克风好吗？
好的。那么我听了他的一个安静等候神，那么我操练了，操练的时候他也讲得蛮细致，他说你刚开始五分钟就可以了，那我就五分钟，这五分钟是过得来是我自己知道非常的痛苦啊，因为里面天马行空啊，那么还是努力的在操练。他说你如果你有心的话，每天坚持一小时或者两小时，那我就想了更很多的方法，我想一些经文啊，或者是用祷告，或者是敬拜赞美，努力让我的思想能定在那里，不要跑来跑去。哦，差不多有三个月左右，主日的清晨的早上，那我是在采张美诗叫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还没句话我还没唱下去，我就向主举起我的手，刚举起一刹那，神的大能大大的充满了我，他的无比勇敢的大爱让我完全的失控。我用最努力的捂住自己，我非常想哭，但是我不能哭，因为我的妻子还在睡觉，我不想吵醒他。这一次进